上回我们说到，这单田芳捉弄两个看管他的师姐，给他们吃了安眠药，自己终于自由了。单田芳自由之后，一头扎进了芦苇塘，一会儿穿蚂蚱，一会儿逮蛤蟆，折腾的没了兴致，才想起了两个小师姐。嘿，呆着也是呆着，闲着也是闲着，回家跟他俩继续玩吧。您总要问了，这什么叫玩呢？就是戏耍调理，只要看到他们出洋相，这嘎小子就快活。他蹑手蹑脚摸到窗根底下往里偷看，中了安眠药的小师姐们四肢瘫软，睡得正香，口水长长的流到了腮帮子上。单田芳突然尖起嗓子大叫，不好啦，大犬子掉进水里啦，快救人呐。两只梅豁然惊醒，一听有人呼救，吓得早就魂飞魄散，再听说落水的是大犬子，哪里还有心思辨别真伪啊，慌忙朝外狂奔。不料各自的小辫子已经死死地纠缠在一起，撕扯了很久才分开身子，然后披头散发地向门外的大水塘扑去。可怜两个小女孩撸袖子提裤腿，慌慌张张地下了水，大呼小叫好一阵子，最后连个人影都没捞着。这下事情闹大了，两人绝望地蹲在乱草里，两眼发直，唯恐失不回来，剥了自己的皮。单田芳呢，哼，正冒着坏水躲在暗处，看的是哈哈大笑。两个小师姐急得火燎眉毛，她却言齿窃笑，这边吧嗒吧嗒的掉眼泪，单田芳才主动的窜出来招呼，你们两个傻家伙，我在这儿呢，哈哈。两只梅回过身来，鼻子都气歪了，这哪像五岁的孩子，简直成人精了。父母回家之后，小姐俩气急败坏的告起了单田芳的黑状，精明的淘气包终于感到自己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尽管是艺人，但是母亲的性格非常暴躁，三句话谈不拢就瞪眼珠子，很有一点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的气派，对丈夫和孩子也不例外。根据单田芳回忆，母亲脾气很大，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口就骂，抡拳就打，尤其是那只右手轮毂便练出来了，稳准狠，打到小孩的屁股上几乎是掌掌见红印儿啊。这按理说两口子管教子女都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打一个拉，这样既可以恩威并施，又能够体面的收场。但是王香贵和单永奎可不管这套，修理起儿子竟然是一块撸袖子，你打我也打，前边一脚后边一拳，叫着号的来。原先由奶奶出面打圆场，这次老太太不在家，谁也不会出面解围了，看来戏耍师姐肯定逃不过一顿臭揍了。差不多身逢绝境了，这单田芳还不老实，还活动自己的鬼点子呢，一见阵势不妙，他索性举手投降，希望父母宽大处理。戏演的真是招人疼啊，蔫巴巴的解开裤腰带，可怜兮兮的露出胖墩墩圆鼓鼓的小屁股，等着挨巴掌，并且万分委屈的哽咽道，
爸妈，我错了，你们打我吧，使劲打，叫我的屁股不能沾炕席儿，一沾屁股疼，一疼我就长记性不犯错了。
铁面的母亲第一次给儿子气乐了，他清晰地意识到宝贝疙瘩一天一个样慢慢地长大，说实话也的确应该念书识字了。当天的晚上，父母隔着昏暗的灯影合计了整整一宿，最后决定还是把他塞进学堂里去，毕竟那里没有大水池，最起码安全的。上学念书做梦都想，五岁的单田芳兴冲冲地跨入了仰慕已久的教室，在全班几十个同学里，他属于丢进人堆都找不着的那种，岁数最小，个子最矮，当然就成了大家取笑的小玩意儿。 两个男同学因为戏耍单田芳，还当堂挨了先生的戒尺，啪啪，戒尺雨点似的抽打声和男同学杀猪般的哀嚎一下子破坏了单田芳的好心情。他生怕有朝一日这种惨不忍睹的悲剧会落到自己头上，小心眼里始终在嘀咕，干嘛跑进学堂里找不自在啊，不如趁早挑白旗儿拎包回家，这有什么好玩的，说啥也不念书了。就这样仅仅维持了一天的学生生涯便极为潦草的结束了。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不念书了，单田芳只得跟随父母走进了茶社书场。偌大的学堂都圈不住，难道这巴掌大的书场就稳得住儿子的屁股吗？王香贵和单永奎心里也没底，两个人身在台上，心却在台下，他们唯恐单田芳招惹出什么突如其来的是非。嘿，也怪了，到书场没两天，孩子居然被母亲呼杨和冰给俘虏了，屁股始终没有离开过茶馆特意安排的小板凳，他还把小脸扬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台上母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表情也随着情节与扣子一会儿情一会儿阴。单田芳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古词所引的故事深处，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古曲艺术的魅力。再说单家的邻居姓张，在银行当差，因为年纪比单永奎大几岁，孩子便叫他张大爷。张大爷没有孩子，便拿单田芳当宝贝儿，瞧他乳臭未干就煞有介事的进茶社泡书场，便在背地里打哈哈，嘿嘿，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爹娘说书孩子也有兴趣，晚上回去我好好考考这个小家伙，看他究竟是不是圈里的虫。当晚小院里就有了新话题，张大爷劈头便喊单田芳的小名儿：“大全子，今天听的是什么书啊？”小孩不加思索答道：“听的是小黑找老黑，老黑救小黑。”老头眉头一皱说：“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大爷问问书里的内容你都记住了吗？”小孩认真的点点头，嘿，这老头不相信，他拽起屁股下面的小板凳凑到孩子跟前说：“真的都记住了，那就原原本本的给大爷再讲一遍。”单田芳爽快的答应了一声，清了清嗓子便开始惟妙惟肖的模仿母亲，兜售起了从书场里趸来的胡延庆上坟。小孩讲起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从头至尾居然一个扣子也不丢，一个表情也不少，小嘴儿连珠炮似的吧嗒吧嗒的串到了最后。悠悠刚刚五岁的毛孩子啊，就凭一对耳朵两只眼睛自己揣摩即兴发挥，怎么就讲得这么流畅这么自如呢？张大爷一下子抱起单田芳，连连称赞道：“奇才啊奇才，总有一天他也会像母亲一样雄霸书坛。”这个时候在一旁久经沙场的母亲也惊呆了，真没有想到这个淘气包居然有这样出色的记性和悟性。母亲第一次用惊喜陌生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大犬子，父亲也情不自禁地笑了，那昙花一现的笑容是雨雪初起的阳光，单薄而明媚，但还是给敏感的孩子迅速捕捉到了眼底。
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张回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单田芳真正的启蒙教育开始了。那是全家从齐齐哈尔回到沈阳之后，当时伪满洲国一副奴颜婢膝的嘴脸，哈巴狗似的跟在东洋鬼子的屁股后边，东北三省也成了日本人耀武扬威的王道乐土。单田芳的少年时代，满街筒子都是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日本派出所里又杀人了，鬼子宪兵队又抓中国人喂狼狗了。单田芳回忆说，少年时代我恨透了小日本，在我的心目中，那些家伙比衡水猛兽还可怕。殖民统治下的东北人偏偏就生活在巨大的洪水猛兽阴影下。正式进学堂，单田芳七岁，父亲把他送进了奉天官办的学兴玩耍，离家不远，就在三经路上。学校附近有一所日本派出所，老百姓背地里叫他小衙门。那座建筑门口常年亮着红灯，尤其到了深夜，红灯酷似饿狼的眼睛，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死在那座阴森的院子里。每当路过此地，单田芳总是惊恐地绕着走，生怕沾上自己会被撕下一层皮呢。学兴玩耍里的单田芳已经不是齐齐哈尔逃学的那个调皮鬼了，他开始亮着眼睛寻找知识。入学时间不长，小家伙便轻轻松松地冲进了前三名，甚至接二连三地刷新了全年级的最高成绩记录。后来单田芳本人也说，自己上学的确很灵，但是再灵也难免受日本人的欺负，谁让你是伪满洲国里的末等公民呢？一次挨打的经历给单田芳的少年时代留下了屈辱的阴影。故事还得从那天清晨说起。那天单田芳衣着整齐地往学校走，突然被两个蛮横的日本学生堵在了道边，对方不由分说迎面就是一记重锤。身材单薄的单田芳立即捂住腮帮子，痛苦地蹲倒在地。见他五官扭曲痛苦不堪的样子，两个日本学生乐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他们极为飞扬跋扈地骂了几声便扬长而去。单田芳愤怒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捂着发烧的脸暗暗地发狠，小日本你们等着，老子迟早要出这口气。恩怨分明，绝不含糊，这就是单田芳少年时代养成的个性。或许是东北人粗犷刚烈的性格熏陶，亦或是传统曲艺江湖侠客的教化和暗示，在他随和温柔的外表之下，始终掩藏着一副侠肝义胆。当时像单田芳那样挨过欺负的孩子比比皆是，半顿饭的功夫就能纠集一大帮。为了教训教训那两个不可一世的日本高子，他很是费了一番心思呢。在串联组织同盟者的同时，单田芳显示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光拉起一群小哥们还不够，必须策划一套周密的行动方案，既要惩罚坏蛋，还得保护自己。小伙伴们围着单田芳嘀嘀咕咕地咬耳朵，最后总算达成了一致意见。没过几天，实施报复计划的机会就来了。真是老天有眼，两个施暴的日本学生被单田芳他们挤在了学校附近的旮旯里。这个旮旯是在学兴玩小和日本小学中间，这里有一个木材厂，大片的院子里堆满了高高的木料垛。这个地方人迹罕至，极为隐蔽，如果打群架，外边连个动静都听不着。就这样经过一番组织分派，两个日本学生终于钻进了单田芳他们的口袋阵。呼哨一响，中国孩子蜂拥而上，把两个倒霉蛋摁翻在地，拳打脚踢，一阵臭揍，最后还厉声呵斥落水狗似的日本学生：听着，你们再敢欺负中国人，只要给我们逮住，比这次收拾的得厉害100倍，那就不是鼻青脸肿了， 肯定死了斯拉蒂。听完这话，两个挨揍的小孩早就吓破了胆，只顾惶恐的点头，随后捡起地上的东西，一溜烟的跑走了。单田芳和小伙伴抱拢着肩膀，望着他们狼狈逃窜的背影，仰面大笑。我们说，尽管只是小孩群殴，但从那个时候起，单田芳幼小的心灵深处就体味到了什么叫民族尊严，什么叫自强不息。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乱世风云，孩子脸上的笑容也是暂时的。早在小学时代，单田芳就目睹了侵略与战争，也见识了生生死死的人间地狱。后来他的评书里不是江湖侠客，就是绿林飞贼，他们天天拿刀动枪，又杀又砍，无论在什么名义下，只要涉及到战争的话题，单田芳总是念念不忘老百姓。他无限惋惜地感叹道，只要打仗了，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招谁惹谁了。这种评书艺术中的民本意识完全脱胎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是从血肉模糊的战争创伤里发育而成的。却说单田芳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报复了两个日本学生而快乐起来，因为在中国领土上频繁交手过招的，居然是与华夏民族毫不相干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战争的词典里只有攻击目标，而没有保护百姓。人口几十万的奉天城赤裸裸地暴露在列强空袭的火力网下，警报一响，美国 B-29 飞机就像闹蝗灾一样铺天盖地地逼过来，遮天蔽日，黑压压的一大片，腿脚不利索的老人和儿童只有活活的等死。那年单田芳已经读小学二年级，正好赶上星期天，他和一个小朋友刚从理发馆出来，突然发觉天上的形势不妙，先是出现了几颗小黑点，黑点的屁股上还拉着两条细长的白烟，丝丝缕缕的白烟直溜溜的，风吹也不变形。小孩眼尖而且好奇，叫喊着给大人们看。那个小孩的父亲立刻吓得脸色苍白，猛然推开单田芳，高叫了一声，快回家，美国飞机来了。一听是空袭，孩子二话不说撒腿就跑，边逃边听见头顶上越来越巨大的飞机轰鸣声，那简直就是死亡的召唤。此刻的单田芳豁出性命一路狂奔，刚刚气喘吁吁地闯进家门，尖叫的爆炸就没头没脑地砸了下来，顷刻间整座奉天城都掉进了茫茫火海。爆炸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谁也说不清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头上、亲人头上，更没人能左右得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此刻生与死都交给老天爷了。单田芳和同时代所有的中国儿童一样，在震耳欲聋的大轰炸中惊恐地等待着。轰炸当天就传来了消息，沈阳兵场已经被成排的炸弹掀上了天，究竟毁了多少东西，死了多少人，谁又能讲得清呢？缓缓地走在硝烟弥漫的大街上，单田芳幼小的心灵和这座城市一样，皮开肉绽，痛入骨髓。